如果用人均月收入能买多少斤猪肉进行比较，目前国内的猪肉价格可能是自秦始皇一统天下以来最便宜的。最近多家媒体报道了猪肉价格的奇观，生猪出栏价跌到了每斤五元以下，零售市场普遍跌破每斤十元，部分城市商超的促销价甚至低于每斤四元，全国农批市场的平均价格为每斤 7.62 元。媒体一般使用的是猪肉价格创近20年新低的说法，但这是用表面价格直接比较的结果，没有考虑购买力的因素。我们用人工智能大模型进行了一下统计分析， AI 给出的结论是，在大多数朝代，普通人每月收入可以购买猪肉30斤到50斤左右，最便宜的时候也很难突破每月100斤。到了战乱时期，物价飞涨，每月收入可能连一斤都买不到。计划经济年代，猪肉一度只卖 0.5 元到 0.8 元一斤，但由于大家收入低，再加上凭票供应，每人每月能消费两斤就不错了。但如果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，2025年全国的人均月收入为3615元，即便按照每斤12元的零售价计算，也可以买到大约300斤猪肉。猪肉价格有猪周期的说法，每个波动周期一般在4到5年左右，每当猪肉过剩价格过低后，养殖者会减少生猪存栏，从而完成去产能，猪肉价格就会反弹，如此循环往复。但最近几年猪周期好像失效了，猪肉价格在2022年底跌下来之后，虽然也有短暂反弹，但整体上停留在底部，迟迟没有走出来。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我们先看供给端，国内能繁母猪存栏量是理解这件事儿的关键数据之一。中国农业农村部统计认为，3900万头是正常保有量的上限。2025年底，这个数字是3961万头，2026年1月降到3958万头，下降幅度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换句话说，市场上的猪依然在大量持续供应。为什么存栏量这么难降下来？这跟养猪行业结构性变化有关，后面我们会细说。但单从供给数据本身看，问题就很清楚了，母猪太多，不仅猪多，出栏还在加速。行业监测数据显示，3月国内样本养殖企业生猪出栏计划环比2月增加 22.54%， 短期进一步加大市场供应压力。下游市场呢？春节后屠宰企业采购意愿低迷，终端白条走货缓慢，鲜销率下滑，屠宰企业以销定产，对猪价支撑力度减弱。一边是猪大量涌入市场，另一边是屠宰场不愿意进货，猪肉卖不动。再看需求端，国内猪肉消费占肉类总量的比重，从2018年的 62.1% 降到2025年的 57.8%。 这个变化看起来不大，但放在整体肉类消费盘子里，2025年中国猪牛羊禽肉10072万吨的总产量来看， 4.3 个百分点已经相当可观。其中季节因素也有影响，春节是全年猪肉消费的高峰，节后进入淡季，腊肉香肠库存还没消化完，家庭购买量自然减少，叠加气温回升，饮食偏清淡，需求端的疲软不可避免。季节性因素是短期的，消费结构的变化是长期的，两者叠加，需求端对猪价的支撑越来越弱。最后是市场恐慌加速了下跌，当猪价持续下跌，养殖户对后市失去信心，担心再等下去亏得更多，纷纷加快出栏，集中抛售。这种恐慌性出栏反过来继续压低价格，形成恶性循环。这也是为什么猪价会出现超跌，价格已经远低于养殖平均成本线，但市场还在继续往下走。可是猪价也跌了好几年了，持续在底部徘徊，按照传统的猪周期逻辑，价格跌了，养殖户亏损，自然会退出市场，产能去化，供给减少，价格回升，然后新一轮周期开始。这套逻辑过去几十年一直在奏效，但最近几年明显出现了问题，因为这个逻辑链条断掉了关键的一环，那就是主要养殖企业已经从散户变成了大型资本。农业农村部监测数据显示，2025年末全国生猪散养户数量约1672万户，较2018年末的2706万户减少 38.2%。与此同时，500头以上规模化养殖企业的占比已经飙到 74%。 散户和大企业面对亏损的逻辑完全不同，散户扛不住亏损，亏个半年现金流断了就退场了，这是传统猪周期能自动修复的原因，散户退场，供给减少，价格回升。但大企业不是这么算账的， 牧原、温室这类上市公司有百亿级授信，能发债，能定增，手里的钱不会因为亏损几个季度就断。更关键的是，大企业前期投入了大量固定资产，养殖基地、设备、人员，这些成本已经沉没，轻易减产，这些成本照样要摊，甚至更难覆盖。于是大企业的理性选择是继续生产，甚至扩大规模，把竞争对手熬死，最终剩下自己一家，夺取定价权。这套逻辑显然与散户完全不同。当市场主体从散户变成大企业，此前猪周期的自动修复机制就失效了，亏损不再自动导致退出，传统意义上的猪周期正在被这场资本游戏改写。具体到几个大企业层面，我们看数据最直接。牧原股份、温室股份、德康农牧三家巨头2025年的合计总营收 2711.88 亿元，同比增长 2.21%，净利润 224.69 亿元，同比下滑 28.20%， 营收微增，利润大降，说明行情确实差，但还没差到他们撑不住的地步。其中牧原一家就占了总营收的 53%， 净利润更是占到整体的约七成。2025年营收 1441.45 亿元，净利润 158.12 亿元。数据放在行业里无可争议的第一，温室排第二，2025年营收 1038.84 亿元，净利润 52.35 亿元。但要注意，温室营收里有相当一部分来自黄羽肉鸡业务，2025年肉鸡营收约329亿元。单纯养猪销量，温室2025年 4047.69 万头，牧原 7798.1 万头，牧原出栏量接近温室的两倍。德康农牧排第三，2025年营收 231.59 亿元，净利润 14.22 亿元。另外三家公司的商业模式也有本质差异，牧原是全自繁自养的重资产一体化模式，温室和德康主要采用公司加农户的轻资产模式，模式不同，面对同样的猪价下跌，利润降幅差异极大。牧原高管在2025年度业绩沟通会上表示，这是过去几轮周期里最差的一段时间。即便如此，牧原的屠宰业务在2025年实现了首次年度盈利，养殖和屠宰形成了协同效应，这是牧原在布局产业链的信号。这场游戏归根结底是成本战，谁能把养猪成本压得更低，谁就能在低价周期里活下来，并且在下一个周期里拿到更多份额。牧原股份董事长秦英林曾在公开发言中称，如果把成本降下来，就不用怕猪周期了，每头猪身上还有至少600元的成本下降空间。也就是说，牧原还能继续把成本往下打。我们看数据，2021年到2022年，行业平均养殖成本接近17元每公斤。2025年末，牧原降到12元每公斤，2026年目标是 11.5 元每公斤以下。温室和德康的完全成本目前也已降至约12元每公斤水平，与牧原大体相当。据新牧网披露的各上市猪企最新完全成本数据，行业里有个隐形分界线，成本能稳定在12元每公斤的企业在销量和规模上占据前列，成本超过13元每公斤的基本在中小销量区间里挣扎。也就是说，每公斤12元是个分界线，低于它亏损可控，扛得住周期，高于它每卖一头猪都在加速失血，随时有倒下的风险。不过到了2026年，猪企的成本控制也遇到新的麻烦。近期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波动，油价涨推动运费上升，豆粕涨到每吨3000多元，饲料成本在上升。牧原在成本规划里已经预估了玉米涨价约150元每吨的压力。换句话说，2026年的成本控制会比2025年更难。2026年前两个月，牧原平均生猪养殖成本达12元每公斤，一月生猪销售均价 12.57 元每公斤，还能略微覆盖成本。二月均价 11.59 元每公斤，已经率先出现约 0.4 元每公斤的亏损。进入三月，猪价继续跌破10元每公斤，单公斤亏损可能超过1元。牧原的一季报压力可谓相当的大。说到这里，有人可能会问，当行业被这些大企业占据，中小养殖户是不是彻底没有出路了？一句话，短期内散户的处境将极其艰难。大企业规模效应带来的成本优势，中小散户在正面战场上根本无法竞争。从长期趋势看，生猪养殖的规模化、集中化是不可逆的方向。散户靠勤劳养殖、赌对周期赚钱的模式已经走到了终点。但这不等于说做差异化没有空间。云南诺邓黑猪、四川青玉猪、贵州从江香猪， 这些地方特色品种论产量连巨头的零头都不到，但价格是普通猪肉的2到3倍，还供不应求。规模化生产意味着标准化、低成本，但也意味着千篇一律。大企业做不到的是时间和风土积累下来的风味和品质差异。有机猪肉、地方品种、散养土猪、小产区特色，这些巨头看不上的细分市场，反而是中小养殖户能筑起壁垒的地方。当然，这条路的门槛也在不断提高。总之，单纯的靠体力拼规模已经没戏，靠差异化做品牌，找准细分市场，可能才是散户唯一能走的路。另外就是，如今市场上现在还流传一个观点，认为猪周期彻底消失了，猪肉以后会一直便宜。这个判断显然就太过武断了。短期内确实看不到猪价大幅反弹的明显动力。供给端产能去化需要时间，需求端消费结构的变化是长期趋势，成本端原材料价格有上涨压力。东兴证券的判断是2026年上半年猪价仍然低迷，下半年才可能有所缓解，这个预期相对保守也相对合理。但说猪周期永久消失可能性很低。首先，国内产能调控政策正在加码，从软性指导到硬性约束全都有。例如近期中国发改委农业农村部组织了生猪养殖企业座谈会，定下了明确指标，将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下调至3650万头左右，较2025年12月末减少311万头，降幅 7.8%， 这是实质性的去产能动作。第二，市场自我修复机制虽然被削弱，但没有完全失效，持续亏损之下，中小养殖主体迟早还是会退出，只是速度比散户时代慢得多。第三，粮食成本上涨、全球政经形势不稳定、货币政策变化等外部因素，都可能在未来某个时间点影响猪肉供需格局。说穿了，经济规律的运作从来不会被某一方永久打败。当供给去化积累到一定程度，当消费端有新的增长点出现，猪价反弹只是时间问题。国内中央储备肉的收储也是在为这个时间点做准备。所以猪周期变了，但价格的波动规律并没有彻底消失，只是这一轮的周期比过去拉得更长，跌得更深，反弹的时间点也更难判断。回顾历史，从2018年非洲猪瘟消灭大量散户产能开始，到资本大规模入局，再到现在的规模化集中，短短不到10年，中国生猪养殖产业格局已经翻天覆地。这场清洗的结果是行业集中度极大提高，头部企业的成本控制能力和抗风险能力都远超散户时代。猪肉供给的稳定性提高了，猪价飙到40-50块一斤，这种极端情况出现的概率也降低了。这对消费者和宏观稳定而言有其正面意义，但代价也很清楚，大量中小养殖户失去了这个赛道的参与机会，行业的话语权向少数头部企业高度集中，这些企业将拿到整个行业的定价权。虽然国内对农产品市场有诸多管控手段，例如储备肉制度、产能调控政策、价格预警机制，国内这套管控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对大企业的定价能力形成了约束，但这种约束究竟能管到什么程度，取决于政策执行力度和市场博弈的长期演变，现在还没有到检验这个问题的时候。至于这轮猪周期究竟什么时候会到底，我们的答案是不知道。因为当市场主体从散户变成大企业，传统的周期判断模型就不那么好用了。你不知道哪家企业能撑多久，不知道政策调控的力度会不会超预期，不知道消费端会不会出现新的变量，有着诸多不确定性。不过有一点倒是确定的，这场行业大清洗依然还没结束。接下来几个季度，成本控制能力、资金储备、产业链布局将决定谁能走到最后。